这一次退休会最后一堂放在您的手中，我们实在觉得时间的宝贵，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主面前来一同追求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在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和你自己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实在愿意为你做见证。好多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教导，等候你的训诲。求你是讲的和听的都在这里有所得着。求主不让这个时间空空的过去，求主不让这个时候有任何撒旦恶者的搅扰，求主也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知道我们许多的人身体的疲乏，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在你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宝贝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请大家来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3节和24节，《使徒行传》20章23节和24节，这是保罗讲的话。但知道圣灵在哥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圣经暂时念这里。我们这次三堂的讲道都是以保罗他三个自己的见证作为中心。我们第一天讲到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最宝贵的事是他人生里面。我们昨天讲到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彰显神是他一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今天这里看见他又讲到，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厌世，他不想活，不是这意思，是宝贝的。但是比起另外一件事呢，就不宝贝。另外什么事呢？他说，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福音。换句话讲，他以遵行神的旨意是他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神引导我们到底在哪些事上引导我们呢？我们头一天才讲过要认识耶和华，要经验他是一位活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主。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蒙引导是为了什么？把神的大彰显出来，在这个小人的身上，把那大神、至大的神彰显在世人面前。 照样今天我们要看见神要引导我们在这世界上来遵循他的旨意，到处他的旨意来，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所有爱主的人都以遵循神的旨意是他人生最崇高的目标。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和26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和26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立他，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再看26节，啊，不是26节，这是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列祖那里，以见朽坏。圣经称赞大卫是合乎神心意，有什么特点呢？他的一生是个行神旨意的。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到地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10章，5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5节，读起，读到第7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说，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是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把那看不见的神启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真是在他的身上看见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为的是要与罪人同等，为的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里主说，这一切的事无非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说赎罪祭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是不愿意，不是神的旨意，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看圣经里记载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说啊是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记载他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路加福音2章49节。那12岁的时候他讲：“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圣经里记载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好了，地上来是以父的事为念。主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成了，成了。父所托付我的事成了，神的旨意我已经成全了，已经走进了。这就把耶稣的一生描写在我们面前。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信主。如果你要经验到人生的满足，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你必须要跟随这位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在他的一生之中绝对不可能有真实的满足。不管你得到多少，你没有真实的满足。因为神造我们，不但要我们享受全世界，神造我们还要享受他自己。物质能够满足我们的体跟魂，唯有主自己能满足我们的灵的深处。我小的时候相当顽皮，所以不大喜欢往家里跑，妈妈都很生气。什么时候回来呢？玩得精疲力尽，吃晚饭回来了，肚子饿，不回来不行。回来就吃了，匆匆忙忙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好几次那个感觉不是味道，就是玩完以后回家来呢，那个饭呢菜都摆在桌子上。可是呢，妈妈或者留个条子，或者跟别人讲一讲，她说今天我有事不在家，你一个人吃饭好了。菜做的一样，甚至更好一点，妈妈想得很周到。可是那一餐饭吃起来不是个味道，菜一样，饭一样，但是妈妈不在，吃起来没有味道。妈妈不是菜饭所能代替。为什么主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喝呢？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能够满足你里头的，唯独你喝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水满足了，心里头实在有一个非常甜蜜的感觉味道。这就是今天世界人所不了解，他总以为他物质缺少，实际上呢，他真正最大的缺少是神的自己造他的主。一个人没有神，他绝对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没有安全感。一个孤儿跟一个有父母的孩子，的确在他的心理上是不同的。他总以为这个世界各个人都是他的仇敌，所以他很紧张，他很惧怕，他患得患失，他一切觉得只有他自己靠得住，但是发现自己多么的微小嘛。但是一个有父母看过的孩子就不同，他里头有安全感，他里头有一个依靠，他痛苦的地方有人是倾诉，他受的冤屈他自己有人查看，他的心理就比较正常，他的人生就比较有把握。我们信主也是如此。一个人没有主，他一生无管他有多少的成就，他并没有真正达到最大的成就，最真实的成就。要讲成就的话，我想圣经里面一个人成就最大，所罗门。我们以为一听到所罗门呢，就以为他是个 playboy，虽然不是的， 这个所罗门呢、啊、这个学问很大，大得很呢、啊、我相信所罗门读书一定很用功，年轻时候当然他条件很好，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飞禽走兽就是各样事情，人文伦理什么都懂。学业上有成就，事业上有成就，人生上也一帆风顺，婚姻上啊也很幸福。很多人说我讨一个太太我都搞不了，他们一千个太太很摆平，摆得很平啊，这就是快乐。如果这个所罗门今天被我们放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人家说这个人世界真是啊，贪帅哥真帅，这真是这个贪够啊，真是人生啊能够达到那个地步，真是不得了。但所罗门他的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有成就，怎么有虚空呢？因为他所有的成就都会随着这个时下世界时代过去的，没有什么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原因这样？他讲出了他的这个失败的根源。我们大家看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连日未曾临到之先，这句话特别要注意，当纪念造你的主。他没有想到上帝创造他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旨意，他只是按照他所认为的目的，他所认为的目标往前走。目标达到了，但是到了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上帝在他身上有更崇高的目的，有一个更大的实际，他忽略了。现在人生走到尽头，他能够带着什么东西来进到永远去呢？后悔。所以他劝年轻人说，你在年幼的时候就要纪念上帝造你，为了什么？不要像我一样等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神的旨意，我常常引这个夏令会、冬令会有问题解答，十次有九次都有调子地方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而表面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圣经说什么？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你不明白是糊涂人。哎呀，很可怜啊，来到美洲这个地方，多少人都是 PhD 啊，什么至少 Master 的，他给神说是个糊涂人。你说，哎呀，这个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好像就很难明。的确，今天基督徒里头对于神的旨意有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正常。一种呢，就是信口开河说神的旨意。哎呀，祷告，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啊、这个地方啊，神给我开路，我到这里做工去，这神的旨意。我祷告很久，啊，正要去呢，另外一个地方配啊，这个 offer 更多，去 钱更多。
哎呀，那我原来呀、啊，这个地方钱多地方省得省。
我从前搞错了，
也就是，嘿，我祷告觉得你就是神的旨意，给我做太太。哎，过了几天了，有一个更漂亮，哦，原来神的旨意是他，不是他。那个姊妹也可能说，哎呀，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弟兄神的旨意，很好。到一天有一个弟兄长得更高更大学位更高，哎，这个更合乎神的旨意，信口开河，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啊看那个什么神的旨意啊，就自己说就是了，啊，自己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还有的人呢就两样了，那说哎呀，神的旨意奥秘难测，神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啊这件事情啊没有办法探讨。所以有的人就比较聪明一点，说神啊，你知道我的愚昧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千万呢、啊、你可怜我，如果要找工作的话呢，不要开两条路，只开一条路啊，开一条路的，那我就容易确定这是什么旨意了。我要找对象呢，这几个人呢只有一个对我特别好，那大概是什么旨意了。啊，我们想这个祷告当然很诚实啊，有的时候主会听，的确是你要求开一条路就给你开条路，但你不能一直是这样。如果忽然之间开条路，像这个月拿一样开条路让你到月怕去，那么神的旨意要跑到月怕去，是不是所有开的路啊都是神旨意？那是不是如果环境上不开路的话，那就没有神的旨意呢？如果这个保罗传福音也说，神啊你开条路啊，开条路就神的旨意，不开路没有神的旨意，所以做的三个神不传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不要做婴孩，要在神的旨意上有学习有追求。关于神的旨意，我觉得从圣经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的我们可以称为神隐藏的旨意，隐藏；一类呢，我们叫做神明显的旨意。我们来看隐藏的旨意呢，常常是不关乎是非，不关乎真理原则。譬如说我们啊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决定，就是这很难明的，这种奥秘的事。这种旨意呢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看圣经诗篇25篇，诗篇25篇12节，我们早做了一起来读。诗篇25篇12节一起读：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14节，我们再一起读：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听谕，他必将自己的月指示他们。如果这14节呢，我们可以看英文呢，就这样方，这样可以这么说：耶和华把他的秘密告诉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个隐藏的旨意呢，是一个奥秘，是个秘密，神的秘密。这种事情呢，圣经说不是我们负责的，是神负责的，所以就是说 他彼此是，神要负责此事。如果你不啊、这不能指示他要教导你，对，将啊、他的月来指示有教导的意思，来教他，教导你明白。神绝对也不会呀、在那里给我们开玩笑，啊，你看他现在把你拦倒了吧？你不懂我的旨意，是你下了我的奥秘拦车喽。好像在那里啊，就故意跟我们呢在那里捉迷藏似的，你找不到我。看我多本领，神是这样跟我开玩笑吗？你不懂，神说我教你懂，这就是神。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平常根本就不管神呢，到了有难处的时候，平时不上三宝殿呢，临时保护就好。哎，啊，明白了，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快点指示我，指示你啊，以后再去放荡。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不要付太多的注意力在上面。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神灵显的旨意。这个。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生命记》29章29节，这是很熟的一节圣经，但是非常重要。《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所以这隐藏的旨意呢，是神的，神负责，但是明显的事呢，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负责，我们要负责。那么神明显的旨意是些什么呢？感谢主，清清楚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点，几方面。第一方面，神的旨意是记载在圣经里，圣经明显。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吗？啊，所以你遇到一件事呢，你知道你忧愁不是神的旨意，你靠主喜乐就是神的旨意。你这样说，我喜乐对不对？不对。你遇到事情祷告是神的旨意，你感恩是神的旨意。这几个很明显的例子，它是圣经里面呢那些很明显的真理、要求、命令，这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认真去学习，要爱弟兄，我们就应该爱弟兄。我们要在那里啊，服侍就应该服侍，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吩咐奉献，就应该奉献，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操练，操练我们练习遵行神的旨意。再进一步，我们多研究圣经，我们会能够从圣经里面查验的出来神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第12章那里说，我们怎么样明白呢？那你说啊，要查验啊，要费一点思想，要在主的面前付一点的代价。这个查验呢，分成两方面的功夫。一方面的功夫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人的意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那里影响我？影响。你比如说，到一个时间，大家都男孩子都说长头发了，你就说我也要去长头发。你说我留长头发是不是神的旨意？你看我这个，我为什么留？我为什么不留？我并不说留是不对，不留就是对。到底这个影响力哪里来？影响力哪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那么积极方面呢？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就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让我们的心被开启，这样才能够查阅神的成全、善良和喜悦的事情。那么更进一步呢，我们多研究圣经，真正的追求了，我们就看见就更多更明显的事情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把很多我们现在所谓奥秘难测的事的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知道我们青年弟兄姊妹都很爱唱诗，这很好，但是我们认为唱诗对我们的帮助啊，胜过读圣经对我们的帮助呢，这可能就有危险。对不起，对不起，唱诗好多时候来恐怕是娱乐自己啊，恐怕是这样啊，请大家原谅我那么直爽。而读圣经呢，好多时候来是我们能了解神，能够有属灵的眼光分析今天的事物。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神都在那里掌权，每一个时代神都走在时代的前头。神不是哎呀跟着个时代后头追的，他是走在时代的前头的。你看圣经，这个神的旨意他看得出来。在一个大转变之前，神早早已经做工了。所以有一个洪水要来，神就预先预备一个器皿挪亚，让你造。神要兴起一般人选民，所以神就预先找出一个器皿亚伯拉罕。神要使以色列人昌大，在埃及的地方繁盛，神就预先打发一个约瑟下埃及去。神要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要刑罚他们，要管教他们，所以神就打发耶利米上下去传说这个信息。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所以预先的就把以西结、但以理摆在外邦，在那里把神彰显出来，使神对我的百姓看见神仍然掌权。神要带领那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神就在那里训练他的器皿尼希米。神一直在历史里面做工，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历史，神在历史里的做工，神并且一直走了历史的前头。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不能不来想想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走出神轨道以外。不是，神在走过，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这个宇宙不会乱到一个地步，广东话叫雷塞口，你晓得土没有啊，还在他的计划里头，他还在那掌权。我讲到譬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仔细看一看，神的确在那里做准备的工作。你知不知道中国这个学生运动啊，归祖的运动是什么时候明显的发展起来呢？就是在中日战争的末期，忽然之间啊，大批的大学生悔改归祖。这是从前中国教会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不是说没有知识分子信主，不过是少数的，而在那个时间呢，忽然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悔改信主，就觉得很奇怪。我那个时候在四川做学生，在学校里面学生，所以连当时的大公报都为这个事情发出社论来评论。看见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很多的大学学生悔改，还有教授悔改，他就评论了，这样评论说是因为抗战久了，人心虚空了，所以到精神寄托。他的看法就是这样啊，记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件事呢？我们后来就看清楚，以后中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改变并不是一个政权的转移而已，包含着思想意识的形态，各方面的这个哲学的一个大转动，需要有一些人有思想，对于这个真理有看见的、能够分析的人，站在这个时代来的许多先生。我们看今天的确中年以上很多的传道人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陈敬辉牧师、陈忠道牧师，很多样的牧师。今天在大陆里面，那个站立得住的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多少都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时代是不在神的掌管里头吗？他走在时代的前头，他掌握着一切。弟兄姊妹，今天在美洲、在加拿大、在美洲，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青年人悔改归主、追求主？神是不是为了将来一个时期要先做准备的工作？你有没有想想看，在神永世的计划里面，在神那个永远的工作里面，神要你要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你们想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赚点钱、做点自我的工作就完成？不，神有更永远的计划要你我去担当。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像所罗门一样大材小用，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放下。所以去读圣经，要在神的面前寻求他在这个时代的自己。 神的旨意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上他要应用。我们发现神呼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他的特点啊，所以没有两个弟兄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这一些呢，我们称他要恩赐也好啊，特别的引导也好，在这里面你要留意有神的旨意在其中，这是明显。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旧约里头的摩西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节，神呼召摩西要出来做工的时候问他的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杖，对不对？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牧羊人就是你问他的这个家当是什么？家当就是一样一根棍，你知道，是我的家当啊，我的依靠，我的工作的本领就这个杖。我们看后面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摩西手里拿着什么杖？神的杖。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再看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十七章十六节，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失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杖。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的东西，真的是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你看这摩西他受的教育，他生下来的才能以后都变成神使用的那个资本。我们再看新约里头呢，这个彼得他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彼得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喜欢讲话，带头讲话，他就喜欢打冲锋，所以什么事情啊，他噗就冲出来了。圣经看见主呼召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在那干什么？在那撒网，他总是进不了，把网撒出去。这以后呢，神就用他这个个性，让他带头讲话，让他打冲锋，啊，这个性给神用上。主呼召约翰的时候是干什么呢？约翰在那补网，补网，啊，他不大讲话的，总是在那里慢条斯理，啊，他总是在那里啊动脑筋想想想，所以也有点是诡计多端。所以他每一次出去做工的时候跟彼得讲话，他上面跟着，但跟着跟着不是在那里啊做跟班了，他在那里想，在那观察，是看见 别的人写了三本福音啊，很多重要的东西、深奥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他来补网，来个第四福音，来补上去了。那后来人家写书信，那现在很多地方啊，写这个生命到底什么东西呢？写他来个约翰一二三书。他讲到什么东西都讲完了，他将来怎么样呢？还是不够清楚，所以来个启示录，哈哈，不好。哇，就是做信问。你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悔改之前他的遭遇特别的地方，都成为他以后被神利用使用的那些特点，甚至于他那个罗马公民的那个身份都有神的旨意要使用，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很多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有外邦人知识，他有罗马公民身份。不但是这样，甚至于圣经里面看见，连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也有神的旨意。